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圣诞快乐！系啦，仲有咧十日就圣诞节啦。咁咧，大家翻到嚟教会都即系睇到布置咗呢个圣诞嘅装饰啊。咁有人话咧，圣诞节系一个爱嘅季节。咁啊，应该大家都略略感受一下啦吓。咁啊，圣诞节都俾人感觉都好 romantic 噶。咁今日咧，就好似好衬我讲到嘅题目啊，即系神的爱永在，讲到即系爱啊。有人话，人在离开世界之前所想到的呢，不是自己有多少成就，有多少功绩，或者有多少财富，多少学问或者学位，想到的呢只是自己爱过哪一个，或者哪一个爱过自己。对于这个理论呢，我就不能够考证，因为我就没有这个经验。咁可能有啲人佢即經常有機會去送別一啲離開世界嘅人啦，即將離開世界人，咁可能或者可以即係證明一下嘅。不過我覺得咧，咁嘅説話咧都有啲道理嘅，因為人生在世，乜嘢係最重要嘅咧？除咗係財富啊、名譽啊、地位呢啲即係所謂身外物之外啦，好多人都認為咧健康係最重要嘅，係咪啊？健康最重要。咁但系同健康相比咧，其实爱可能更加重要。人有咗一切，包括健康，但系如果冇爱嘅话咧，或者感受唔到爱嘅话咧，有咩益处咧？冇爱嘅人生仲有乜嘢意义咧？此时此刻啊，请问大家，你谂到边个最爱你咧？咁你又唔使话俾我知嘅，我只係想你感觉一下嗰种爱嘅感受。今日呢嘅讲到嘅题目係神的爱永在。咁讲到神嘅爱嘅时候，我就问啦，神爱我有乜证据呢？有乜证明神係爱人呢？咁好明显啦，头先我哋即係主席同我哋读经都读咗呢、这个以赛亚书第54章第10节，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怜恤你的耶和华说的。所以神爱的证据第一方面很重要，就是神自己说，是神自己的话语，神告诉你知他很爱你，这个就是圣经神的话语的证据。那以赛亚书第54章第10节讲到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讲到山。山是很稳固的。哈巴谷书第3章第6节讲到永久的山，长存的岭。那你知道山岭 是很永久的，即不会那么容易去动摇的。中国人又说要有靠山，或者是形容啊，可能一个公司啊，或者是一个企业啊，咁啊，稳如泰山啦、啊、咁。山系唔容易被摇动，但系有时咧，山都会被摇动喎。地震嘅时候啦，系咪啊？山会摇动啦。咁中国嘅预言咧话愚公移山，或者系现代嘅移山填海嘅技术啦，呢啲嘅工程咧，都系能够将山挪开嘅。最近新西兰北岛东岸附近嘅白岛啦，又叫做怀特岛啊。的活火山呢，在星期一呢就突然爆发，导致大量伤亡，这个山呢就靠不住了。即使山可以被挪开，神的慈爱都不会离开，祂是创造宇宙万物，包括创造大山小山的耶和华。神讲的说话，祂说就算这些大山小山可以挪开，我的爱都不会离开。他是有大能的神，亦都是怜悯人的主。我们要记住，神的本质是爱，这个是他的属性，即是说是他性格的一部分，是不会被情感所动摇的。神是主动去爱人，不需要人去引起他的爱。人就不是了，我们可能做些事吸引人去爱自己，但是神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爱啊，佢嘅本质系爱，佢主动去爱人，唔需要人去做一啲咩嘢去引起佢嘅爱。咁所以神爱人嘅证据咧，第一样嘢就系圣经啦，神自己嘅说话啦，神亲自讲佢爱你。第二个证据咧， 大家想不想到是什麼？其實剛才我們唱的詩歌都有的、領詩的弟兄都跟我們思想過，就是神的兒子來到這個世間為罪人死。在羅馬書八章第38至39節，剛才主席也跟我們讀出過的，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愛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在哥林多前書第15章3至4節，那裡說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原來世界上的人都犯了罪，只有耶穌基督為我們死，代我們付上這個救贖的代價，我們才可以得蒙神那個恩典。所以這個是證明了神愛人，神的兒子為罪人死。還有羅馬書第5章第8節那裡說，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很清楚說到耶穌基督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這個的事實就是神愛的證據，神的愛就向我們顯明了。我成為一個基督徒都是因為神的愛。我記得我決志信主的時候沒有想過天堂和地獄的事，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得救見證，好像沒有機會跟大家分享。我呢自小都是出生於一個無神論的家庭，咁自細呢爸爸媽媽呢就教導我，人呢係要靠自己嘅，乜嘢都係靠自己努力嘅，所以呢係唔需要求神問卜，唔需要依靠啲鬼神。但係我有時心裏面就會問啊，呢個世界點樣嚟嘅呢？人死咗之後會去邊度呢？咁我小學嘅時候就諗呢啲人生嘅問題。咁去中學嘅時候呢，我就入咗一間基督教學校讀書，所有的老師都是基督徒來的，他們就經常引導我們的同學一起去思考人生和信仰的問題，就使我很好奇。在中一的下學期的宗教周活動裡面，有一位講員就講到神的愛，其中一節金句就深深打動著我，就是羅馬書第5章第8節，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一直以來呢，我在父母和長輩親戚眼中呢都是一個很乖的小朋友，我在學校成績好啦，操行好啦，都得過不少獎項。我在家裡就會主動做家務，因為我認為只要我乖有好的表現，我就會獲得父母的寵愛和讚賞。我在學校乖，俾心機讀書，有好的成績，我就會得到老師的寵愛和讚賞。我希望以我的好行為來到讚取他們對我的愛。但是神的愛令我很驚訝，他竟然讓他的獨生子為我們死，而且還是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我有什麼值得神去愛呢？表面的好行為不能夠掩蓋自己內心的罪，我都會嫉妒，會貪心。我比我弟弟做更多家務，但是我覺得爸爸很偏心，愛我弟弟多過愛我。當我覺得咦，我做這麼多事但是都得不到父母更多的愛，我就會嫉妒。我又貪心學校裏面所種美麗的花，我見到花很靚，於是呢我就偷偷摘了來據為己有。神的愛令我震撼的地方是，我不需要用好行為來到賺取他對我的愛，他願意照我的本相無條件地接納我，就是當我還做罪人的時候他為我死。因著神對我這份愛，我憑信心去接受， 就有权柄做神的儿女。信了主之后，心里面充满了喜乐，因为我寻找到人生的意义和方向，罪的重担都脱落，心灵轻省。我知道有一位神，他很爱我。这位爱我的神，每一日每一日引导我，陪伴我，叫我跟随他的脚中行。我不再窒到我弟弟能够得到爸爸宠爱，因为我都很爱我的弟弟。我亦都为到能够欣赏神所创造美丽的花朵和各样美善的恩赐来赞美他。当认识到自己几咁唔可爱，而神仍然怜悯施慈爱，我就知道神的爱是几咁伟大。如果在座当中有仲未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朋友，我向你发出邀请，我恳请你打开你的心，张开你的手，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得享神的爱，真是好好的。这个是我的见证。我们看到神爱的证据，首先就是圣经里面神自己亲自讲，第二就是耶稣基督为罪人死这个的事实。但是说神的爱永在，是没错，神是很爱我，但好像似乎是过去式，现在我又感受不到神很爱我，怎样证明神的爱是没有离开到呢？我感受不到神的爱，那怎样呢？很多时候信徒在逆境当中，生活又不如意的时候，就会怀疑神是不是还是爱我呢？面对好像一座座大山小山这样的困难，还有很多很多的苦难，到底神的爱有没有离开呢？刚才我们看过罗马书的经文，主席也都跟我们读出过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讲到说有患难，患难是外在一些环境的困难。我们听到不少弟兄姊妹跟我说，哇，今年下半年香港经济很差，不过出年更差样，大家有心理准备了。这些是一些外在环境的困难，我们可能要面对患难困苦。困苦是内心那种的悲伤，那种的挣扎，有时不同的价值观在里面来去内心挣扎，令我们觉得困苦。逼迫是指到因为信仰而受到的苦害，我们不知道香港的信徒何时会面对一些逼迫，但我们知道在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地方也都有信徒面对逼迫。饥饿和赤身露体是指到基本的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温饱都成问题。危险和刀剑，哇，好惊啊！危险和刀剑令人好害怕，好似咧早一轮啦，我哋喺香港咧都唔敢出夜街咁啊，即系咧好似好怕啊，又冇车搭，唔知点样样，好彷徨咁。危险和刀剑，但系保罗话呢一切都唔能够使我同基督嘅爱隔绝啊，仲有其他嘢，亦都提到啊，是死啦，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现在嘅事，将来嘅事等等。死呢，大部分人都怕死的，死是人在尘世里面最后一个的经历，过了这个阶段呢就什么都没了。生呢也都有些人觉得是困难的，特别对一些呢想自杀的人来说呢，他觉得要逃避生存，所以情愿自杀去了断自己生命了。但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和掌权的。天使和掌权是指到灵界里面要毁坏我们那种的势力，特别这个天使是指到是堕落了的天使，就是指魔鬼，灵界里面要毁坏我们那种的势力，天使掌权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包括所有东西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能力，还有所有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够使我们跟神的爱来隔绝，不能够叫我们跟神的爱隔绝。隔绝的意思就是分开，不会叫我们跟神的爱分开，因为这个爱呢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面的。我们有主基督耶稣成为我们救主呢，我们就不会跟神的爱来去分开。不过仍然有信徒呢只能够在头脑上面去认知神很爱我，但是呢内心呢就感受不到神的爱。那我们要明白， 感受不到的东西就不代表它不存在的。很多时候小朋友都不能够感受到父母的爱的，但是就不能够否认父母爱他们。我们要小心，不要被仇敌去欺哄我们，以为神不爱我们。我们的仇敌撒旦呢，常常会欺哄人，叫人怀疑神的爱。耶稣基督都曾经面对这种试探。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记载，耶稣禁食四十昼夜，他就肚饿了。撒旦上前来怎样试探他？记不记得他问耶稣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其实他的意思不是叫耶稣吩咐石头变成食物，他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你要挨饿呢？跟着还有很多的挑战给主耶稣，叫他在殿顶跳下去。你若是神的儿子，为什么要走艰苦的十字架道路呢？今天或者魔鬼都去欺哄你，对你说，神如果爱你，你为什么落到这么悲惨的境况？神如果爱你，为什么你劳心劳力地侍奉会受到人误解？我们怎样对付魔鬼这种的欺哄呢？我们要警醒祷告，警醒祷告，免得被魔鬼来欺哄。撒旦呢会用很多错误的道理，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欺骗我们。他不用告诉你神不爱你了，神的爱离开了你，他就叫你怀疑。神如果爱你，你怎会面对这些困难呢？神如果爱你，为什么你会有苦难？所以我们要小心，要警醒祷告，免得被魔鬼来欺哄我们。最近我收到一封从创启地区宣教士寄来的代祷信，他分享了一个见证。他说有一个当地传道同工，他就尝试跟他联络，竟然那次要花了三日的时间才联络到，以现在的联络技术没理由这么久。原来他说这几天他都在路上，就前后就赶了6000多公里的路。他就没有解释6000多公里有多远，不过我自己想，即如果以一架私家车以时速60公里来行走，那6000多公里可能就要揸车揸了100多个钟头的车程了。所以呢他就在这个当地的同工呢就在赶紧路，所以呢就即没有留意到什么消息了。到到联络到他的时候呢，才知道、原来呢这个当地同工呢他的妈妈呢是生病，就住在医院，所以呢而且等待做手术，所以就赶紧去看他了。他说去年我们去探访他的时候呢，他的教会是连接受到打击。首先当地政府人员呢就恐吓他们，咁使到一啲信徒咧就唔敢再翻嚟參加教會嘅聚會。後嚟咧就有人趁佢哋翻鄉下去探親嘅幾個禮拜嘅時間咧，就去搞亂啲信徒嘅信心，差唔多一半人咧就離開咗教會。咁啊，你諗下想象，一半人離開教會都元氣大傷啦。過咗冇幾耐，又有啲唔知咩人嚟，就迫使個房東咧就唔再租地方俾佢哋住，甚至咧喺寒冷嘅冬天咧。就斷水斷電，使他們呢就沒辦法不離開了。但很感恩，他說呢這個當地的同工和他妻子呢沒有氣餒，仍然記住神的愛。那神亦都安排他們很快另外找到地方住，繼續去照顧那些剩下下來的信徒和那些慕道的朋友。宣教士分享到他們適時的探訪剛好是他們受到最嚴厲攻擊的時候，神差派他们陪伴，就好像雪中送炭，给他们温暖。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见证。我在申请进入神学院，准备接受装备做全时间侍奉的传道人的时候，就有很多手续要办。 咁當時咧就除咗要參加呢個筆試同埋面試之外咧，神學院咧仲要求每一位準神學生咧就去醫院驗身。咁喺我嘅驗身過程裏邊咧，發覺我一個膝頭哥嘅半月板咧就有問題，就需要作進一步嘅檢查。後嚟咧就確定要做手術去處理。咁做完手術之後，因為手術之後嘅康復咧係需要一段時間，所以九月開課嘅時候咧，我仲要拎住拐杖去入學。咁喺嗰個時候咧，有啲教會弟兄姊妹咧，甚至我嘅長輩咧，都勸我：你唔好喺嗰年入神學院啦，遲啲先啦，睇清楚啲啦，考慮清楚啲先啦咁。但我內心有神嘅催逼，亦都有神喺聖經嘅話語俾我應許。在創世記第三章第十五節那裡，神說仇敵要傷我的腳，但是我要傷他的頭。我知道順服神的旨意才能夠榮耀神。但是在第一年的學習裡面，我也有軟弱的時候，有時我覺得自己真的很不配去侍奉神。在神學院裡面，同學個個都這麼厲害，哇！那些又唱歌好聽，那些又隨時拿本詩集就即刻去彈琴。我覺得自己好唔配，又諗到教會裏面好多弟兄姊妹嘅恩賜比我多，能力比我強，會唔會真係我搞錯咗呢？仲記得入學之前有一位姊妹對我講嘅説話，喺我第一年嘅神學院生活裏面令我耿耿於懷。他说你今年不要入神学院了，我们献给神的应该是献上没有残疾的。其实呢，我是相当难过，但是感谢主，在我软弱的时候，他向我显出他的爱，让我知道他是信实的，他是为我信心创始成终的救主。在一次灵修里面，我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至29节。如果你有教会圣经可以打开的，在226页，新约的226页。《哥林多前书》一章26至29节，好啊，不如大家一起读啊，预备起。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在我那次灵修里面，我看到这节经文，我很感动。我很清楚神已经悦纳我的奉献和委身，这个是神拣选的恩典，不是我拣选了神，是神拣选了我。我的侍奉无可夸，这些全部都是神的恩典。爱是要感受的，我讲几多都无用，你要接受神这份爱。所以对于未信主的朋友，希望你真的能够尝尝主恩的滋味。就好像我们有时看了一些介绍美食的电视节目，或者现在更多时间，即是现今的世代，我们在 Facebook 里面可能看到啲朋友啊 post 佢哋啲相啊，食咗一餐美味嘅食物啦，俾你睇下佢哋即係點樣豐富嘅美食。我哋只係睇，我哋冇品嚐過咧，其實只係能夠知識上面去同意嗰啲食物好可口、好美味，但係唔能夠真正去領會。所以希望大家真係能夠去品嚐，去接受主嘅愛嘅滋味。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需要更多祷告，除了祷告免得我们被撒旦、被魔鬼欺哄之外，我们更多的祷告就能够让出更多的空间给自己和给神，让神藉着不同的途径向你说话， 让你藉着这些空间去感受神对你的爱。我们很多时候都说啊，我们灵修的时候去看圣经，没错，看圣经很重要。我都经常在圣经在神的话语里面听到神对我讲说话。我们都可以去亲近大自然，透过大自然里面，你看看潮水的升降，你看看日出日落，你看看漫天的星星。神在大自然里面的创造，祂的供应是很奇妙，你都可以感受到神的爱。或者有些人他对于文字就真的很难去领受的，可能音乐对你来说是很好，听一些基督教音乐。我知道有些基督徒他们很喜欢听一些圣诗，他们听到就很感动，他们就会流眼泪去感受到神的爱。或者多些跟弟兄姊妹相交，彼此在灵里面分享，参加基督徒的聚会。当然我们要去神面前去默想独处，花一些时间给神给自己。有些人会在梦境在异象里面得到神对他讲说话。无论如何，我们真的要拨出一些空间去给自己给神去领受神的爱。那我们活在神的爱里面有什么表现？我怎知道自己真的能够在神的爱里面呢？那我跟着告诉你知道怎样去看到这个表现呢，请你就记得用来量度自己好了，就不要评论人家，更加不要跟人比较。那当然一个人活在神的爱里面，他有很多美好的属灵的质素，属灵的果子会结出来。例如谦卑，很明显因为他深感自己不配，才会感受到神的伟大，会感恩，不会都埋怨的。一个活在神的爱里面的人，他不会成日埋怨，很多感恩、信心、信靠、赞美。今天只是讲一个，这个是最重要的表征。活在神的爱里面的人，他会去爱神。讲到要爱神，圣经里面哪一道吩咐过我们要去爱神呢？大家想起什么经文说我们要爱神的？很难想的，其实因为真的寥寥可数的。但是在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至五节的很明显就讲到了，以色列人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原来真的是圣经里面吩咐我们要爱神的经文呢是很少的，圣经里面更多更多的经文呢是讲到神爱我们。但是神爱我们，祂对我们的爱呢就激励我们呢以爱去回应。爱是要被激励的，爱不是被吩咐的。做父母的你有没有吩咐你的仔女你要爱我，是吧？因为父母，因为仔女要感受到父母爱，祂自不然就会发生那种的爱去回应。我们感受到神的爱，也都会主动这样去激励我们去回应神的爱。所以呢，活在神的爱中呢，其中一个即是一个很重要的表征呢，就是要爱，会爱神。那你可能觉得还是不够具体啊，到底我经历了神的爱会是怎样的呢？那郭洪标牧师呢，在他那本书《属灵品格的建立》里面呢就提到，他说呢，人无力去爱人，即是人无力去爱其他人，因为他未经历神的爱。人无力去爱人，皆因未经历神的爱。所以换句说话来讲，人经历了神的爱，他就能够去爱人，他就能够去爱其他人。越是经历神的爱，爱心就越增加，爱的范围更加广阔，爱的程度更加深入，更加愿意舍己去爱人。郭牧师亦都在书里面提到，他说一个内心充满爱的人，是乐意发掘别人优点的人，使到别人的生命得到建立。一个内心充满爱的人，他是乐意发掘别人优点的人，使别人生命得到建立。所以让我和大家重温一下神爱的证据， 第一就是神自己的说话透过圣经告诉我们祂很爱你。第二就是神的儿子为罪人死这个事实证明了神爱你。神爱的证据是这样的。那神的爱有没有离开过呢？我们怎样感受呢？我们要感受神的爱是透过祷告，免得被撒旦欺哄我们。我们要感受神的爱是要给空间给自己和给神去独处，去亲近神，你就知道神爱你。然后第三点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们活在神的爱中会有什么表现。简单来说，我们会去爱神，会去爱人。好，讲到这里，让我以一个故事来总结。有一个基督徒，他患了重病。当他卧病在床的时候，思前想后，想了很多事。当他想到自己虽然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觉得心里面对主的爱很少。有一天，他的朋友来探他，他就对他这位朋友讲出了这个感受。我觉得我爱主很少。这个朋友就回应他了。朋友说，当我探完你之后回家，我预计我回家呢，我就会抱起我的 BB 女，放她在我膝盖上面。我会看着她甜美的眼睛，听她迷人的牙牙学语。即使我几咁疲倦，她的出现使我安慰，因为我以不能言喻的温柔去爱这个孩子。但是我知道其实他对我的爱是很少的。在我伤心的时候，他照常会去睡觉。如果我腰酸背痛，都不会扰乱到他玩玩具的心情。甚至我死了，他会在几日之后就忘记我。除此之外，我这个 BB 女从未为我赚过一分一毫，反而是我恒常花费在她身上。我不是一个有钱人，但是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拿任何的财产来买走我的 BB 女。为什么呢？我爱她吗？或者她爱我吗？是不是要我收回我的爱，直至到我知道他爱我呢？我是不是要等到他能够为我做一些事，证明他爱我，或者值得我的爱，我才至爱他呢？朋友讲了他这个实际的例子，解释了神对人的爱，令到这位患病的基督徒流下眼泪，很赞叹地说，哦，我明白了。我应该常常记住的不是我对神的爱，而是神对我的爱。我现在感觉到我从来没试过这样爱他。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可以忘记我今天这篇讲道，但是请你不要忘记神好爱你，他的爱必不离开你。